平安，今天是11号，也是新年刚刚开始。一般来说，这个新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要讲一些除旧迎新的话，对吧？那我发现，我们往往讲迎新的话比较多，除旧的话比较少。但是如果你不除旧，你怎么来迎新呢？我在基督里边，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如果不脱去旧人，不披戴基督，你就不能成为新人，你若这个旧皮囊是不可以装新酒的，所以在我们真正的去迎新之前，我们需要去除旧，所以呢，今天讲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除旧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很长，对吗？大家读了挺长的时间，但是大家知道。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他离就在事件，今天也讲他去伯特利，他离伯特利是非常的近的，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是非常非常靠近的。但是比这个今天读的经文更长更长的是他之前雅各之前20年的流浪生活，他。先是他是一个悖逆的人，他这个除旧的过程相当长。我们今天只能是讲他最后一公里啊，就最后一步的。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回顾一下，大家都知道，雅各和他的哥哥一直是在争夺他父亲的产业，然后他先用什么换了名分呢？红豆汤。然后他又在他以为父亲要临死的时候，去骗了一个祝福，然后之后又怎么样？逃亡了，逃亡的过程的时候，就在这个伯特利梦到了天梯，这个神人就上上下下告诉他，你以后要得祝福，然后呢，他带着这个祝福，带着他骗来的祝福，又开始一个逃亡的生活，逃到了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呢，又为了两个妻子，又是过起了非常奴役的14年的生活。然后又要跟他舅舅斗智斗勇，然后最后才带着他的家产又逃难，逃掉了，终于逃掉了。可是逃掉了之后，又害怕他的哥哥回来复仇，然后之前在亚伯渡口，对吧？和上帝派天使已经跟他怎么样？已经摔过跤了，已经跟他改过名了。今天又提到了，对不对？又已经跟他改过名了，说你叫以色列嘛。可是。他送别了他的哥哥，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和解，大家可以看看，经过了20年，经过了那么多的曲折，经过了那么多的破碎，他那个救我，我们想想，他应该去掉了吧？然后他也终于踏上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因为迦南地事件恰恰就在迦南地的里边，或者说也在世界的边缘。他终于到了一个边，我打擦边球的边上，他终于到了那个边上。那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边界上，20年，整整20年的流浪，整整20年的跌宕起伏，整整20年的上帝的锻造，不断的抛弃他的救我，对吗？他的骄傲，他的狡猾。他的欲望，不管是他肉体的欲望，还是这个眼目的情欲，还是今生之骄傲，他一件一件的主动或者被动的被上帝敲掉打掉，他终于来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回到了当年的这个他父亲所在的这个迦南的这个地界，但是他就在这个地界，上帝让他回去伯特利了，上帝让他回伯特利了。他就是没有去啊，不是很远啊，也不是很难的啊。这些资料都是来自于高贵林国语教会的圣经解读啊，所以其实你们教会的知识是非常足够的。我在解经的时候，我经常要参考你们的这个资料，这些图片都是来自于你们教会的。大家看这个是在这个博雅渡口，他过来，然后。过了这个河，然后他就来到了事件， 啊，大家看这个伯特利，伯特利就路斯，他就在这个地方，多远呢？大概50公里，那高度呢，差大概海拔300米左右吧。啊，这个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事件，就是在这个山隘之间，是在这个山谷这里。然后呢，这是两边的这个山啊，它需要它断南边的，在这个伯特利在这个上面，就这个山上面啊，要上去。那是那个是丘陵呢啊，大家看到下面的土地很肥沃的啊，这个十字入口山谷这个重道，然后上面呢就是光秃秃的，你要养羊啊什么的，就是很不容易的啊，在这里。啊，不管是放牧啦，还是做生意呢，跟别人做交易呢，都很容易的，啊，所以就在这个边边啊，边缘十字路口呢，啊，这个他们一家就停下来，啊，这个是事件的啊的图啊，他还站在城门口要做判官，实际上这说明他相当融入这个社会了，因为啊，根据学者的研究。底拿受玷污的这件事情不是他们刚到就发生的，不是说他们来被新人受欺负，而是他们已经是这里的老土地了，待了几年啊，已经外面买地啊，支搭帐篷已经住下来了，那么他们也是放牧的嘛，那肯定是要放牧的嘛，然后呢他在城门口还要给人家做啊判官，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他是有声望的一个人，所以他已经完全融入本地了啊，非常啊这个舒服的在这个啊世界当中已经待着了。那我们来回看哈这个时间地点啊，简要的来说，就刚才已经有讲了，这个时间大概是他跟以扫分别后几年，他已经住下了，比较已经想安营扎寨了，就不想再去伯特利了。然后我刚才讲，伯特利其实是很近的。非常非常近，大家在读啊《创世纪》之前的故事，大家知道他跟拉班他舅舅放羊的时候，他们的距离有多少的路程？大家有印象？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5天计3天，就是他放羊的区域跟着他舅舅的这个居住的区域要离开3天的路程，因为羊群放牧它是需要大片的土地的啊，所以不可能是挤在一起的。所以50公里，大家想一想，3天呢？如果说你慢慢走3天，50公里也绝对到了。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牧羊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从非常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说，50公里和几百米的山这个高度，对他们来说不是个事儿，根本不是个事儿。所以他不是不能去，是他不想去。那么事件这个地方还是很多这个以色列之前的信心之父亚伯拉他的这个祖父亚伯拉罕呢包括之后的摩西包括之后的这个大卫王朝，有很多的抉择都是在这里发生的我现在先按下不表，待会儿再说大家 就知道当时就是约瑟的墓也是埋在这个地方，他们把他的骸骨从埃及带上来也是埋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抉择的路口，是一个物理上的十字路口，也是一个信仰的抉择路口。那悲剧发生的原因，我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可以说，第一个很清楚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那雅各全家他恋慕世上的好处大家有看到，他虽然也住他，但是他没有到耶和华预定的地方去住他，而是在世界买地准备长期定居。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有时候说上帝让我做一件事情，我们信徒往往说我不能不做，我要做，我肯定要做，但是我又不想完全按照上帝的意思去办，于是我们就会动一个脑筋，那我打一个折扣，是不是？那好一点的打个9折再不行打个向上帝 说啊，那我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Black Friday 的打折呢？打得多一点，是吧？我打个三折，我执行一下，我就不需要100%执行了，我就打折执行吧。所以他们的行为就是打折执行，打折了。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因为这是不是上帝你所应许的地方呢？是啊，我是在你应许的地方，我没有出去啊，我在你的应许之地。但是这是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吗？不是，上帝要让他去的是伯特利，没让你在世间待着，但是他就要待着。然后他们恋慕世上的好处，待会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底拿就想去跟这些世俗的啊，就是世界的，我们讲世界的世俗的人去看看，去啊，去叫什么混世界是吧？然后等他们走的时候，大家那个一段经文里面有什么说？雅各要求他们全家把身上所有的什么金银首饰全部给我看一下，你们身上面有那种偶像的，你全部给我埋了，通通给我告别，你不要再带了啊！这个时候是算是他是啊个别的啊，算是比较彻底的啊告别这个旧我啊。大家看一看你身边任何的身上任何的饰品啊，任何的。这个吃穿的东西，你看看，可以说充满了这个世界的偶像的符号，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牌子它都是来自于，我们讲在欧美的很多牌子它都是来自于希腊神话的这个偶像的名字的，我就不用点名的，实在是太多了，是吧？所以出去看，到处都是，各种偶像命名的，吃穿用住的东西。所以人不太容易披戴基督，比较容易披戴世俗啊，这他们的这个金银首饰就、充满了这种偶像。知道当时这些都是有保佑的作用啊，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而已。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二个层次，第二件事情呢，它呢。悲剧里边是讲他的女儿是恋慕世界，被世界引诱了，被玷污了，被奸淫了，他们 全家都是被影响了。 接下来一个悲剧发生的原因，更大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更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信徒作为耶和华的一个被拣选的人，他所做出的事情可能比世界上的人更心狠手辣，而且带着宗教的伪装。就是他们这些儿子们，他学会了父亲的狡猾。大家都知道雅各是很狡猾的，对吗？那我们前面讲了，他非常的狡猾。然后这些他的儿子就耳濡目染，有样学样。言传永远不如身教的，所以他们儿子就知道，哎，父亲是做事情是怎么做的。于是他们就刚才讲了，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非常狠毒的一个报复手段。而且大家要知道，对方可是虽然就是我们讲他们是很快把这个底拿给奸污了，但是对方是想要迎娶这个女孩子，而且是愿意付代价去迎娶的，对不对？我们讲那些人很流氓，可是他还是想要迎娶的。那现在的人，你批评人家流氓的话，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都不需要迎娶了，是不是？现在到处都是一夜情，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比当时的这些世间的人，这个世上的风俗的人，比这个世间的人好到哪里去呢？对不对？然后更可怕的是他们报复是过度的报复。是吧？把人家还诓骗了，不仅把他谋杀了，还是以上帝的名义我们愿意把这个女子嫁给你，但是你们需要像我们一样行割礼。行割礼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应许，一个神圣的记号。他用一个神圣的记号去诓别人，那是一个对上帝的一种极端的亵渎。你是不可以用这样的这个方式，就像后面以色列人以为抬着约柜他就可以赢了，他就抬着约柜去打仗了，其实不是的，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们 还以上帝的名义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讲真的是啊，最佳一等是极大的这个悲剧。而我们再又看这个雅各的反应是什么，这个雅各的反应不是说天哪，你们杀人了，你们还用了亵渎了上帝的名义，我要管教你们，他有吗？没有。他怎么说？哎呦，这样惨了，你把我名声搞错了，是不是？他不简直就是他把这个事情看得很轻啊，就是说从这个反应上来讲，他的儿子把上帝，他的女儿把神的圣洁和别人的分别看得很轻，对吧？我们可以说他轻浮。他的儿子把上帝的印记、记号、祝福看得很轻，他们是一种亵渎、敬望。然后呢，啊，然后雅各呢？雅各简直是我们讲你，我们说句重话，就你二十年白混了，你这二十年白过了，是不是？你这二十年被神收拾的还不够吗？啊，你骗了那么多人，然后你被那么多人骗，你反反复复的过这种，用现在讲，你被算法算住了，对吧？你被他牢牢扣住了，你永远逃不过这个所谓信息茧房，你永远在这个兜圈子，你在干什么？到了这个点上了，你还竟然说出这样的一个话，哎呦，我名声臭了，哎，我们赶紧走吧，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所以今天这个故事绝对不能只是站在这个点上来看，你一定要放在一个整本这个创世纪，就是尤其是这个啊，这个主掌历史的这个当中来看，就从他开始跟他的哥哥开始要抢夺这个名分和财产开始，一直到这个点，那前面真的是那么长的铺垫，就到了这个点，他即将如果他进入世界，马上进入到伯特利，马上在伯特利去筑坛、祷告、寻求耶和华，他后面的命运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偏偏就在这个啊，经历了二十年之后，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他就打了一记擦边球，狠狠地打了一记擦边球。你们喜欢打乒乓球吗？是吧？我相信很多华人喜欢打乒乓球，还来了一个弧旋抽球，猛猛地来了一下，我就要打一个擦边球，我就是两边的啊好处都要拿，他两边都想要。所以呢，雅各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现在来要进入到一个反思当中哈，反思就打擦边球的危机啊，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在学习打乒乓球，然后呢，我发现啊，就是我们教会有打乒乓球的，我就跟他们学习打乒乓球，然后我发现哇，各种流派都有啊，各种手势都有的，拿横拍的，拿竖拍的啊，这样抽的，这样，反正我也不太懂啊。啊，反正见笑了。但是我发现里面没有一个流派叫打擦边球流派的。啊，有些人会打到擦边球，他最多说什么，我今天运气比较好，哦，打到擦边球了，对吧？但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专打擦边球流派的，我这个人技术好到我就是专打擦边球。你看到中国国家队有哪个球员他是说我专攻擦边球的吗？有吗？各个都是能人啊，你去看他们玩那些花招的时候，哎，我在哪里放一个盆子，放一个碗，或者放一个什么的，他要打指哪打哪的，但是我就没有看到有打擦边球，连高手都不玩擦边球，为什么？擦边球你真的是玩不起，你一定输的，啊，你以为你能打中，其实根本不行，根本不可能，所以就死了打擦边球这条心。啊，你没有这个可能去打擦边球，打擦边球的结果你肯定输得一塌糊涂。但是呢，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打比赛啊，干这些事情我们很清楚啊，怎么可能打擦边球呢？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信徒活出信仰生命的时候，往往就会打擦边球。你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打体育比赛的时候绝对不会打擦边球的。他可是活出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挣扎。为什么？因为有我们这个老我和罪我牢牢的控制我们的生命，那个旧我呢没有被除掉，所以他就牢牢的控制你，他就不想被你除掉，他就要控制你，就要让你觉得啊，我要既 好像满足上帝的要求，又既要又要，又要满足我自己人生的欲望。所以这就是一个信仰实践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个信仰知识的问题。你可以知道所有的知识，但是你可以根本就活不出来，或者说你就想打个擦边球。这是一个对所有信徒来说都是非常挑战的一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刚才有讲到，事件是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既是物理上的十字路口，南来北往都是一个通衢大道，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灵性的十字路口。我刚才已经打了一个埋伏是吧，我说了这个十字路口，你比如说这里是亚伯拉罕做抉择的地方，亚伯拉罕进入迦南的第一站就是在示剑城，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里边讲，神在这里第一次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让亚伯拉罕选择你是去还是不去，神没让他留在这里，只是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这是个十字路口，外面是世界，你进入到这个我应许你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不告诉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完成我的应许，但是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应许，你去不去没有一个保证，你去不去，有保证，但是不保证你这辈子能够拿得到，我这里插一句，大家知道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要想一想，当他的妻子过世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上帝应许之地得到了什么吗？他花了400银子买了一块坟地，也就是说这么一个忠心的人，他到了他妻子死的时候这么多的曲折，他最后就买了，而且他属于他的地是买的，上帝应许呢？上帝应许在哪里？他这辈子看到了吗，我想这个有人讲这个叫有句俗话叫求心理阴影面积是吧，就是讲亚伯拉罕的这个事情给他的儿子跟孙子也会带来心理阴影面积的。我听人家讲啊，求这个他儿子这个以撒被献祭的时候心理阴影面积，因为真的很可怕的，因为这个时候你不知道到底是真的，他父亲如果真的杀下去，如果没有一只羊的话，他就真的献祭了，对吗？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难，我想对他们的子孙来说，他们也会觉得我的祖辈我的爷爷我的父亲跟随耶和华，他答应我们的东西他好像也没有马上兑现了，所以他们也会有这个疑惑的。我觉得这个是从人之常情出发你可以理解的，但是你站在上帝的尺度当中，上帝就觉得人是非常小心，但是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场景当中，你也可能会觉得挺难的，你可能信主也可能很多年，然后你可能也遇到很多的挑战，你也可能被人骗，你也可能遇到非常大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幸和挑战，你非常非常的困境。就像刚才那位姐妹讲的，每个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以为你信主就是十之八九是满意吗？还是不满意的十之八九？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们对于上帝的永恒的约定，他就会产生内心的什么浮动，不相信了，我可能就觉得那么我还是世上的好处我也要捞的吧，我不捞的话上帝万一不给我了，我还是需要自己保个底的，上帝你不保底我自己来保底。所以人就对于上帝缺乏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是很现实的，非常现实的，大家不要去嘲笑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很现实，每个人心里都是这样的，对吧？好，我们继续说这个，在这个地方还有谁做过重大的决定呢？雅各之后，雅各在这里，也就是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吧。然后之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也是先到这里的，在祝福与诅咒之间做出选择，这在生命记十一章里面提到的。那么我刚才讲了，看大家也看到图片了，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也埋在这个地方，后来约书亚也在这个地方，他是最后嘱咐以色列人要在侍奉和偶像和侍奉上帝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在这个 约书亚记里边，那个所罗门他的国度，他也是在这里一分为二的。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也是在这里选择是侍奉还是背叛大卫家。所以呢，事件这个地方真的是双重意义的十字路口，是物理的十字路口，也是属灵的十字路口。以色列的重大事件都是跟这个地方是有关系的。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雅各的这个时候啊，就是上帝耶和华也让他选择，你到底是想留在事件中，还是到我招你去的伯特利？那刚才已经有谈到了，因为在伯特利舒服嘛，他可以给自己预备嘛，因为这里他是放羊的好手，你想这里的土地这么肥沃，他放个羊啊，而且这里是个贸易中心啊，这个宰做贸易把自己的羊卖了，多容易啊！那你要跑到虽然是50公里也不算很远，可是上了300多米，那就是从草场就变成了就是丘陵和那个荒石地了。那养羊那就难了嘛，对不对？我弄了羊，我还要把它下来卖了，那我这个也不方便嘛。所以呢，那一切都是不方便啊。这其实大家想想，敬拜上帝方便吗？你的时间，你能够说，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我敬拜上帝不方便啊，我这个时间哎凑不上呀，我家里有事啊，或者说我这个地点有问题啊，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就是啊，我不能来敬拜上帝，因为不方便啊。是救你方便呢，还是救上帝方便呢？啊，所以上帝就是刻意的要让这个雅各明白，我就是要让你离这个，我自己的理解啊，自己的揣测和理解，我就是要让你离这个世界这么近，让你看到你在那里唾手可得，但是你就偏偏愿意顺服。如果他离着18000里，那你也说不上什么，反正我离那里也是很远。上帝有时候考验人就是这样，我就把你离你所方便获取的好处的世界很近，但是我就要看一看你是不是愿意跟随我放弃那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圣经从来不是讲别人的故事，从来都是讲我们的故事啊。当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们在听一个传说，在听一个历史，可能我们再读几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在说我的故事。那我现在希望大家花1分钟、2分钟的时间安静一下，如果你有笔的话，或者你自己有手机，当然最好不要用手机啊，你可以记一下，你可以思想1、2分钟，如果你正在一个抉择的路口，你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的挣扎把它写下来，然后你想一想，你可以写一下你想要抛弃但你又不愿抛弃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们新年往往这个世界教我们的是什么，立个 flag 种草，是吧？然后种草就变成种了一个草原，是不是？我不像你种草原，我现在希望你大家讲的叫什么，删繁就简。你想一想，你不要想你先要什么，希望今天的故事先帮助大家思考一下，你先要抛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事件，你心里的事件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把它抛弃，那个不断的勾着你的，让你就是跟上帝若即若离的那个事件是什么。大概花个1分钟时间安静，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好，那下面我们继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信仰传承的一个反思，就是这个错误的这个世俗世界错误的价值观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后代的一个影响。虽然雅各 和他的啊祖宗都是因耶和华亲自拣选的人，他虽然这么悖逆，但是上帝还是拣选他。但是另外一边，他一直泡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一直按照他错误的价值观去过日子，他的孩子呢也是耳濡目染，最后做出的事情比他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坏更恶毒。那其实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或者我们啊跟我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长辈怎么过日子，过世俗的日子，过信仰的日子，那么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就刚才讲的，言传永远不如身教，你怎么活的，你就会给你的孩子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信徒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不是崇拜基督徒，我们星期天在教会里做基督徒，我们在教会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基督徒。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机会见证到真正的信仰，那么他们只能在这个偏离或者远离信仰的父母的影响下过日子。那雅各就是一个例子，雅各和他的孩子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孩子看到的父亲都是诡诈术，对吧？一路一路炸过来啊，这个你不要说现在什么电诈员很多，人的诡诈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消失过啊，只是说随着科技的手段，把这个啊诈骗的影响力扩展到不同的领域啊，人的这个诡诈从来都是有的。所以他雅各这么诡诈，他的孩子也变得非常的诡诈。那这对我们来说是啊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必须要非常警惕外部世界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对各种信息的辨别。我刚才这个故事里边有讲，雅各他最后说我们真的是要去伯特利去朝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叫他的全家把身上的，刚才讲了，身上所有的金银饰品全看一遍，凡是带有偶像的全给我埋了，对吧？全给我埋了。我们会发现，当你真的去找的时候，你身边会有很多带有这种偶像的东西，你会发现家里到处都是啊！你不打扫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进来的，就是一点一点，你平时没有感觉的时候，你觉得无所谓的时候，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它就进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难的，非常非常难。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觉得现在做父母的的确是不容易，就是你要盯着你的孩子，你时刻要过滤他的这个信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繁重的一件事情啊。做父母是不容易啊，我经常要给我女儿读故事书的嘛啊，她现在只是kindergarten， 她今天来了在后面，然后她学校里边公校带来的这个书啊，这一本家庭 family 啊，然后就讲。我们啊都要有爱啊，我们有爸爸妈妈的家庭啊，有的是啊没有爸爸妈妈的，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跟外公外婆啊 parent 啊 grandparents 生活在一起啊，这个哎后面就来了啊，有的家庭是有两个爸爸的啊，过了两页，有个家庭是有两个妈妈的，然后最后一句是啊，只要有爱，什么家庭都可以，这是 KO。就是从他们的学校的公立学校的图书馆借出来的，然后我女儿还说，我说这个不是这样，不对，上帝不是这样存在。她说不不不不，我们老师说这个很好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老师，然后专门有一个老师大概是讲这些课程的，他就说啊不不不，他说我们那个老师讲的啊，有两个妈妈的，两个爸爸都是对的。我就觉得你看这种。昔日这种影响渗透，它随时随地，你要是不去了解，你就随他去啊，对不起，真的是对这些生命的影响是很潜移默化。而且他表达出的那种态度是，老师讲的很对的呀，我们的确需要有爱的呀，对吧？ 我们在这里插一句，这个世界的一个问题是，神说神是爱，这个世界的谎言说爱就是上帝，大家明白吗？啊，上帝说我就是爱，然后他们现在偶像把爱变成偶像，爱就是上帝，你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是这种替换法啊，这个半真半假，然后你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你觉得挺对的啊，神就是爱，那不爱就不是神吗？错了，上帝还有恩典，还有公义，上帝有他的原则，上帝不是没有原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非常大的挑战，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反思是，我们不能把圣经当成一种知识，信仰生活是需要体验的，是需要深刻的体验。你说雅各他都体验了20年了，他还没有把自己的老我放掉，你觉得雅各他不知道圣经知识吗？啊，我是说圣经，当然他当时也没有这个旧约，你他可是上帝直接跟他说话的，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上帝直接跟他们说话的，他难道不知道吗？他难道没有经历过上帝吗？伯特利他逃亡的时候啊，天使跟他说话，对吗？然后在亚伯渡口，天使跟他说话，上帝直接跟他说话，你去给我去伯特利，难道他没有经历吗？他当然有经历了，但是他听吗？他还是不听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只有知识，没有一个生命的挣扎的过程，你的信仰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大家，我们中国人最著名的，我们叫 China 对吧？ China 又叫什么？瓷器是吧？瓷器是怎么烧出来的？瓷器是放在几千度的高温里面反复烧烤出来的那块土，如果你知道用什么高岭土，用什么配方，然后要高温烧烤可以烧一个瓷器，那你就把这个配方和这个土放在这里，你觉得你能得到一个瓷碗？你绝对没可能的，你一定要把这个瓷碗送到火里面烤。那反过来一样啊，如果上帝是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从一滩烂泥变成一个宝贵的精美的瓷器和一个可以盛载他荣耀的器皿的话，那他肯定要敲打我们，捏我们，然后还要把我们送到窑里面反复的烧啊。你如果不经历这些，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也再举一个小例子啊，我师母在师母这个啊教主日学，教主日学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就是如果你是用圣经知识去教导小孩呢，那么你怎么让他去体验呢？对吧？我就举个小例子啊，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内容叫就是我们凭着信心祷告，什么都能成就，对不对？哈利路亚！然后教小朋友，我们相信耶稣吗？相信。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然后怎么样？哈利路亚！好，多好。然后师母就泼了一盆冷水上去。那要是上帝不允许你的祷告呢？那些小孩全懵了，全懵了，没有了，不说了。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锻造的过程，就是一个你对信仰坚固的过程。信仰不只有说一定成功，哈利路亚，信仰还有没有呢？还有等待呢？这个过程是你需要刻意的去塑造的。所以呢，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探索。那接下来呢，我就再谈一下我们跟徐长老跟贵教会的合作，在 UBC 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事故，为什么我们要在 UBC 要针对我们的信二代在那边开始一个团契呢？因为很多信二代他在教会里边得到了知识，得到了教育，但是和刚才讲的一，他没有生命的锻造过。你在教会里边是一个安全区，所有的人都跟你讲的是这至少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看法，是吧？大家就争论教义的话，也是在基督信仰的同一个基础里面进行争议。但是你到了社会上，你马上发现你的同学、你的教授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完全没有听过的，你可能就被他的论证就被吸引过去了，或者说你就被发现我是一个基督徒，剩下的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孤独让我必须和别人在一起，我就放下了我的信仰，完全是有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很多的问题没有在教会生活当中得到回答，那怎么办？那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大学里边兼顾他们的信仰，回应他们的信仰。我们去年11月27号，我们跟徐长老一起在这个 UBC 这个凯瑞神学院，这个我们请了大概四五个不同教会的年轻人大学生，我们就进行了一个交流，我们就问他们问题我当时的问题是这样，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请把你们心里边最大的困惑说出来，就对于信仰的最大困惑，我不设任何的障碍，你把它说出来。把它说出来之后，我接着问一个问题，请问你们其他的大学生，你觉得这一位同学他说的问题是不是你们的 top 10 问题，就是是你们最困惑的10个问题之一吗？都举手。所以6、7个人说完了之后，说了6、7个不同的答案，然后所有的人都举手说认为那6、7个问题就是他们的 top 10 问题。那么可想而知，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在教会范围里面得到解决的。那么这些问题怎么样呢？这些问题呢，它如果不得到解决，它就像埋在心里边会发酵会发霉的东西，它迟早一天就会出问题。我再给你们举一个跟这个陶器跟陶瓷有关系的一个例子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钻研陶器和这个瓷器的，他出了一个小的研究的成果，他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用瓷器它的这个卫生状况要比用陶器的那些地方的这个卫生状况水平要高，卫生水平要高那后来他的论文的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欧洲人当时要进口大量的中国瓷器不光是它好看，它比他们那些陶器要好用。好用在什么地方？我来告诉你，他说陶器它的烧的温度是很低的，你弄个那个弄几把柴，你露天你就能烧个陶器了，就基本上能烧出来了。但是陶器的被烧造，这个泥土被烧造之后，它烧出来之后，这个陶器里面充满了气孔，充满了孔。然后如果你把食物灌进去，等你把这个食物第一次喝完之后，你这个渣渣是洗不干净的，它就在里面就会发酵。你第二天再次用的话，你可能就中毒了，你不能用，是吧？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去印度旅行的那个片子。有很多人去印度旅行的时候，他们在摊边买摊吃的时候，都是一个个小陶碗，喝完一个陶碗就扔掉，马上就扔掉，不能再用的。因为这个陶器上面它里边布满了孔，因为它烧的温度不到位，它也没有封釉，所以这些细菌就会滋生。但是瓷器是因为封釉了，然后高温烧烤之后，它没有这些缝隙了，所以你随便剩在什么东西，你水一洗它就干了，你可以下次可以用。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个泥土你火烧一烧像陶器你看上去也是个器，但是你没有被封釉，你没有达到足够的火候，你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各种小洞洞，这些小洞洞就是各种这个魔鬼所可以占领的地方，这种问题就会慢慢的腐蚀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呢，我们现在跟徐长老师主力讲员，1月19号就开始，每双周在 UBC 的 Carey 神学院，我们就会有这个双语的讲座。你们的优秀的学生 Chris 他会做这个英语的这个传译，然后呢，徐长老讲中文，然后我们第一个 session 第一季讲的内容是回应大学生关于科学与信仰问题。所以徐长老会用他基于他的那本就是《诸天述说荣耀》的这本书来回应科学与信仰的问题，让这些大学生能够知道我们研究科学是为了什么。研究科学不是为了搞清算法去算计别人， 而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在做的工作，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啊一个回应吧，啊，就是因为也跟高国林国会教会非常好的一个啊合作，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施工。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让我们的孩子吃苦的。你只有他经历苦难，经历磨砺，他才会更加的去寻求和依靠上帝。否则的话，得来太容易，他会变成啊，我们这里啊常见的。我不知道，我住在 UBC 啊，我经常去看走里边的森林。我相信高国里也有很多森林，我不知道你们经常去走吗？如果你们经常去走的时候，我想你们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这里的森林，你会发现它倒伏的树很多，就是在森林里面就倒下来的这个倒伏的树很多，而且这些树都是什么？又粗又高又壮，然后它的根很浅。我就发现这个现象，这个森林里面有很多树倒了，都是几十米高的树，但它就这么就倒了，那好粗的怎么就倒了？然后你去翻看它那个根，因为它那个根不是翻起来的吗？很浅的。为什么？因为温哥华这个地方雨量特别充沛，所以树根本不需要扎根到很深的地方，它就吸饱了水分，它就拼命朝上长。你外面看上去就像信徒一样知识充沛，可是呢它的生命从来没有向下扎根过，因为得来太容易，知识很容易嘛，我只要啊凭我记一下。但是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像箴言27章17节讲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看也是如此。你只有不断的在困境摩擦挑战挣扎当中，你愿意向神迈进，那你就向下扎根下去。所以就像今天讲的，雅各他就是没有继续扎根到上帝命定的那个点，他就在离上帝命定的那个点那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于是他没有牢牢抓住上帝的应许，又吃了一个大亏。当然无比恩典的上帝对于他注定要拯救的人，他还是用了他的方法，最后还是祝福了雅各和他的后裔。当然这个曲折的过程大家都知道，能免则免，是吧？如果我们能够不要有这个曲折路程的时候，何等的这个祝福啊！所以最后一个简单的一个非常非常简短的一个总结，就是其实也是对整个讲到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信徒都面对一个关键抉择。我希望今天作为新年开始的时候，借着这个信息能够让大家思考，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关键的抉择。我们有的时候最难的抉择不是是和非的抉择，而是我两边都想要因为你说是和非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两边都想要。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上帝，那看上去好像知道上帝就容易了，但是如果你说我没有经历过上帝，我就应该跟上帝关系更亲近，其实你经历过上帝也未必。我们最难最难的就是像雅各这样的挑战，想打擦边球，我有我的利益，我的想法，我不愿意放弃，那就是一个上帝给我们安放的一个问题。那回到开始所讲的，除旧才能迎新，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去除旧，然后等待上帝给我们不尽的祝福，迎来新的那个我所得到的祝福。谢谢大家，荣耀归于上帝。
好，谢谢沈牧师的信息，盼望每个人都反思我们所处的光景。我们现在是还不认识神，不知道神，还是说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神，还是我们权衡得失，我们决定还是继续